继续讲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那么在这之前，保罗谈到他过去人生追求的目标，以及他目前人生追求的目标。那么他一方面是借着他过去人生追求目标这个错误呢，来指出这个犹太主义者的这个错误。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要以他现在人生追求的这个正确的目标来作为信徒人生追求的一个榜样。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才是他人生的至宝的时候呢，那么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跟他整个人生追求的目标，那么就产生一个极大的转变。那么从前那些让他觉得可夸的事情，以及那些吸引他的事情呢，那么现在对他而言呢，都失去了他原本的这个价值，而且呢也失去了对他的这个吸引力。他不但不再留念从前那一段辉煌的这个岁月，而且呢他一心一意的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接着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保罗追求这个人生目标的态度。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追求这个人生的目标？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六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那么从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他就讲到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那么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说到他怎么样为了得着基督将万事看为粪土他把万事都丢弃了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保罗这么说，但是丢弃万事这件事情呢，并不等于就是说他已经完全了，他已经得到基督了，完全的得到基督这件事情那么以前这个有一位牧师叫 Jones 他在他的书里面，在山上的基督里面呢，那么他就提到这个自我的可怕。他说到在宣教的工厂上不乏有这个撇弃家庭、名声、地位跟学问的人，但是除了自我以外呢，他们什么都肯舍弃但是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人的这个自我不肯舍弃，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人会以自我 为中心的这个问题的所在。所以即便丢弃万事但是自我如果不肯舍弃的话，那么最终呢还是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那么其实这就是人活在最终的一种光景所以也是我们每个人应当要小心警惕的地方不要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不肯丢弃万事是为了自我，肯丢弃万事那么也是为了自我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保罗他还是跟从前一样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么他就会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为基督的缘故，他可以丢弃了万事他说他这样好像就是说他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不但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这个完全了，而且呢他也不以目前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呢为满足在这之前不管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他还是觉得不够。因此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以目前所追求的为满足，也不夸耀这些事情，那么这就是他生命的 一大的转变，这就是他跟他从前这个人啊所最大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啊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啊，常常会以社会上的成就来夸耀自己。那么等到信主之后，虽然好像有所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呢，却是以啊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成就来夸耀自己啊。那么其实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呢？那么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个改变，并不是在本质上有所改变。由此可见，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在追求认识主的这条路上已经够了啊，觉得自己已经很属灵了，那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不但啊不是一位属灵的人应有的态度，而且呢，当人觉得自满的时候呢，也就没有办法再学习跟长进了。那么这就像一个装满了这个东西的一个容器，那么它就再也没有办法容纳下其他更好的东西。同样的，如果一个信徒因为自己啊有一些属灵的知识，或者是有一些属灵的经验啊，甚至于在侍奉上一些成就，所以因此就自满，那么这也会妨害一个人灵命的成长。那么其实这件事情是犯了神的一个大忌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是会看见自己的不足啊，也不会以此为自满的。那么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他不但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且他还会继续不断的来竭力追求。因此呢，在这里十二节的下半节，他就继续说到：“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在这里啊、有小字或作“所要我得的”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要读者不要误会他先前在八到十一节所说的那一段话。好，他不要让人误以为他这样说呢，就表示他自己已经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啊。所以接下来他在这里他才会这样说，他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他已经是好像达到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啊。他不但不完全，而且呢，他还不断的继续的追求长进啊。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管我们信主有多久啊，我们过去有多么的追求这个啊灵命的长进，我们跟保罗一样，都是不会达到那个真正完全的一个地步。所以呢啊，在追求主的这条路上，我们都是还有空间可以长进的。因此不但不要自满，而且要像保罗一样的来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以至于呢啊，我们可以得着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那么在这里啊，主要保罗得着的到底是什么呢？啊，主要保罗啊，完全的能够来得着他。所以在这里得着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啊，要啊，保罗要在灵里面啊，达到一种啊与主完全的相交的这种的关系，那么这才算是啊完全的得着基督。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人一生中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啊，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得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并不是得到啊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啊，乃是要得着基督。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成为啊我们信徒人生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在此保罗除了不自满竭力追求之外呢，我们也看见他是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所以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常常会看见保罗借助这些运动员啊的参加比赛的一个情况，来描写这个基督徒奔跑这个天路历程的一个过程啊，以及应该有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里的态度呢，包括两方面啊，一方面是要人要忘记背后。那么对一个运动员而言，他们过去的辉煌的记录啊，重不重要呢？是蛮重要的哈、啊。但是对于他目前的比赛呢，啊， 会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呢？不会的。一个明星球员他如果不好好努力呢，他还是一样会在这场的比赛里面失败的。所以呢，这个不能一直想我以前都是赢的，所以我这一次就一定会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也不能回头去看别人我们看见有些人在比赛的时候因为回头去看结果就跑出线了，或者是就速度减慢所以在这里让你看见其实这个往后看这件事情呢对这个整场比赛呢是没有帮助的，反而会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奔走这条人生这一条这个成圣的道路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于以前的失败呢就是说要去检讨，但是呢不要一直 focus 在我们的失败上面，以至于呢这件事情就变成拦阻我们再继续往前进的这个动力。我们看见很多人因为看见以前失败所以他就自暴自弃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因为他以前做了一些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如果他在这里继续去看这个事情，那么他就很难继续往前行另外一个就是说也不能老是去看以前成功的一些事情保罗如果只是留念一些以前他成功的事情，那么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行。如果保罗在这里他已经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为基督丢弃万事，他就自满了，那么他就不能再往前进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是目前应当要怎么做，所以呢应当要把过去的这些事情都抛在脑后，但不但如此，而且另一方面呢则是要努力面前。那么在这里努力面前这个字呢是指一个赛跑的人身体往前行朝着目标冲刺的这种的一个情况我看我们去看这个田径比赛的时候就看过那些跑步到最后都是这样往前看谁先碰到都是这种以这种的方式在走这条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得着基督这件事情并不是好像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是那种很卖力的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那去做这件事情不过呢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还是要对准那个标杆直跑如果不是对准那个标杆直跑呢，再怎么样的努力忘记背后，再怎么样的努力面前都没有用的。以前呢有一位牧师他就提到有一次他去跟其他人打高尔夫球的这个经历那位牧师呢他自己自认为自己打高尔夫球的技术呢还不错，所以呢当他挥杆出去之后呢其他人就大叫一声那他想大概是因为他挥杆挥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大家才会露出那种惊愕的叫声接着他看其他人挥杆呢挥出去之后呢，那么离他这个球落地的地点呢都相差蛮远的，所以呢那时候他更加的心里面得意所以换到他再一次挥杆的时候呢，他就以为这一次呢胜券在握了没有想到最后所有的人呢都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挥杆只有他往跟他们相反的方向挥杆那时候呢他才发现原来呢他的目标看错了因为别人都看对目标，所以他们打去的方向呢跟他才会相差那么远结果他当然是输了那场的这个球赛。我相信许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就记得以前我去打靶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人的靶上面呢一颗子弹的弹痕都没有，但是有些人的靶上呢就有很多的子弹的弹痕，那么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很厉害一颗子弹可以有好几个弹痕为什么？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旁边的人瞄不准他打到 或者是瞄错靶了，这个目标瞄错了，所以他把他的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去，所以他们就白打了，因为他自己靶上了一颗子弹都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向着标杆直跑呢，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人生的目标抓错了，那么到头来呢，真的就是白忙一场。但是如果我们人生的目标抓对了，当我们向着神为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直跑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白跑，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会将来会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奖赏的。那么这个最大的奖赏其实就是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就是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毫无拦阻的能够与这位神往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信主呢，只不过是跟神可以往来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要跟主建立一个更多的关系的话，那么就要不断的努力的向这个目标前进。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们这样追求呢，这样一来对我们人生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这样的人生到底会有什么不同呢？那么这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的啊。但是这个不同呢，只有真正的经历到的人，他才会感受到这个不同，他才会觉得啊，这实在是宝贵。那么这就像，如果你认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对你非常的宝贵啊，如果你能够常常跟他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快乐。但是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的感觉了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你只是有限度的能够来跟他交往，跟你可以毫无拦阻的非常自由的来跟他交往，你想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这个不同是非常的大的。不过啊，我们与主的关系跟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呢，还是啊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与主的关系的建立呢，不仅是关乎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关乎到我们永恒里面的这个生命。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直跑前进。那么在这里不但保罗自己这样做，他也劝勉其他的人都要这样做，而且他告诉他们说，只要是完全的人都会跟他有一样的想法。那么在这里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到完全的人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会有完全的人，在这里他说完全的人是指那些灵命比较成熟的人，并不是指一个人完美无缺。所以如果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信徒呢，就会阿门他的说法，就是说就会看见他所看见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看见，但是他这里也说，如果有人跟他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呢，神也会帮助他们的。所以呢，如果他们目前看不到这个情况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愿意来追求认识神，那么将来神也会让这些人能够跟他有一样的看见。话虽然这么说，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他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有同样的领受。所以第十六节他才会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而行。那么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追求认识主这件事情不是一触可成，不是说今天我认识主，我相信耶稣，然后我就跟保罗一样。没有，保罗他也不是一认识主他就对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其实他有几年的时间是在独自跟主在一起的时间，是 before 他出来传道的时间他有在主那里有真的有一些的领受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么深刻的一个认识。所以他也不是一刚认识主那么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只是一个开始。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认识主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应当照着我们生命的情况来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有许多人认为说啊，我信主之后我就不能够做这个，我就不能够做那个。那么这个想法只是表面上对的，但是不是真正对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改变呢，都有一个起点，但是也有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能期望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就变成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我们就要求他要做到跟我们一样，所以他才是一个基督徒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他把一个我们追求的目标，一个最终的目标摆出来在我们前面，让我们看见。但是呢，他要信徒按部就班的而行。当一个人的灵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就活出那样的一个生活来。不要想说我就要跟其他人一样，如果这样，那做基督徒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你看到一个人他可以活得好像那么圣洁，那么没有瑕疵，那我不行，我是不是就不是基督徒呢？不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是有一个追求的过程。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此把这个当作借口，我们就不长进，我们就一直停留在同样的一个阶段。我们除了不能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长进，不去追求之外呢，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呢，就不再需要去追求长进。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不管我们目前的属灵的状况如何呢，我们都要按部就班的去追求，而且要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去活出我们目前这个长进的生命来。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最后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三章17-21节的经文，这里就讲到这个天上国民应当抱有的一种态度。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3: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的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要他们来效法他，而且要效法照他们榜样而行的这个人。那么 这跟之前保罗说这个不要自满，那么现在又要他们来效法他，那么这两件事会不会自相冲突？在这里保罗要他们效他，然后他又说我自己不是完全的，我不是已经得着的，然后又要别人来效法他，那么会不会好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这里会不会好像他也蛮自大的，要别人来效法他？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保罗在这里之所以会这样说呢，他乃是以一个属灵的前辈的身份来对属灵的这些晚辈来说话，就像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说你要来效法我这个好的榜样一样。更何况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他也有说到，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本身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所以呢，他才可以要别人来效法他。因为别人如果来效法他呢，基本上就是来效法基督，那么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传承。所以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来高抬他自己，更何况在当时腓立比教会呢，似乎受到一些坏的榜样的影响，所以呢，在这里他才会特别的提醒他们他们只有一个效法的榜样，就是要照他们那样的方式来行的除此之外呢，他们都必须要小心提防那么接着他在这里就讲到他们要小心提防的是谁就是他说到这些人行事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些 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呢却是与基督十字架为仇敌的这些人。那么在这里基督的十字架是讲什么呢？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讲到这个神的救赎的恩典。那么那些与基督十字架为仇敌的这些人，就是与这个相违背的那些人，这些人他们传讲不能只靠耶稣，还要靠肉体才能够得着这个救恩。那么就是指这些人。那么在这里他提到这些人从这里的经文看起来，他们应该是严守那些饮食的律法规条的那些人所以他说他们是这个敬拜自己的肚腹的这些人那么他们以这个肉体的割礼为夸耀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呢，其实他们所关注的还是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物质的事情他们只关心这些世上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在这里只靠肉体，不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恩典。那么在这里他说到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沉沦那么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也都知道，不只是当时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历世历代以来的人呢，那么许许多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都是想要靠自己可以成就这个神的义，但是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心思意念都只是在这个地上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朝着那方面去思想就是这里所说的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一个信主一个真正信主的人，这个信徒的生命改变之后呢，那么就应该不是只是在思想这个地上的事情，不再只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不再只是追求这个世上的事应当在本质上会有一些的改变是追求天上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这个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从追求这个以追求世上的事为念呢，转变为追求这个天上的事那才是天上的国民应当有的一个追求的目标那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最后20、21节他就讲到这个作为天上的国民对将来应当有的这个荣耀的盼望。那么既然信徒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所等候的，我们所盼望的就不再只是这个地上的生活而已我们乃是要更加的关注到这个属天的事情。那么这就像今天有一个人，如果你住在一个比较不富裕的一个居住的环境，你知道你将来要搬到一个比较富裕的环境，那么现在这个比较不富裕的环境对你而言呢，就再也算不了什么了同样的我们信徒，当我们看见将来那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那么这个世上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呢，也就不再那么重要的。在这里保罗让信徒他们一方面看见主会再来，另外一方面他也让他们看见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再是一样的，主会给予我们一个类似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么这对我们人而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们人再怎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呢，那么也不会想要我们这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一直持续到永远。我们盼望那个荣耀的身体来到，那时候真的是应当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呢，并不是说那我们就不用注意现在的身体如何，我们就不用去照顾我们身体保罗在这里只是要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重心呢，把我们生活的重心全部都放在这些事情上因为这些世上的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只有属灵的事情会存到永远。因此对于一个天上的国民而言呢，他们所盼望的就不再只是这地上的事情，他们所盼望的应该就是天上的事情。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呢，那么他才会全力以赴的来追求 这个真正的人生的目标那么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劝勉他们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还是分组这边一组，然后这边一组。